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Hello， 欢迎一起今天遇到艾琳姐。我们再次欢迎格致中学的国文老师、东吴大学博士陈静甫。
Hello， 大家好，又来了。
好，我们上一次看到《色戒》，王家之真的很糟糕，他失败了。他没有完成他的任务。
没错。
好，因为诸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易先生的权力太大了，变成一种迷恋的对象，或者是易先生散发出一种需要被照顾的，你还记得吗？那个睫毛，
对，
有一种
额翅，
对，很漂亮，
对，
那可能也是易先生他送了一颗大钻戒给王家之，王家之觉得这个人是真爱他的，但总之王家之搞砸了这一次的任务，他被封锁了，因为易先生通知的太快，使得里面的一干人等并没有逃出来，包括王家之也是。那易先生回家之后呢，马上其实他的太太也露馅了。各位注意到，马太太笑说：“哟，易先生回来了。”这个时候，易太太就说：“看这个王家之拆烂屋，还说请客，这个时候还不回来。”所以这里我觉得有一点露出。大家应该不知道王家之跟易先生是在一起的啊，他们是分别出去办自己的事情。
没错。
为什么易先生回来之后，易太太要提到王家之？
就代表他心知肚明啊。
对啊，其实搞不好大家都知道。
台桌上的大家都知道。
没错。然后呢，易先生还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决定，他要把他们家的那个厚厚的凤尾草的窗帘给拆了。我们上次大概结束在这边。王家之那伙人只有一个重庆的特务给他逃走了，这个是易先生觉得唯一的遗憾哦，因为这个特务应该是最有经验的，所以他立刻就冲出那个封锁线了，而留下一批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全部都被抓了，大概是在平安戏院看了一半的戏，出来之后呢，行刺失封后又再回戏院，封锁的时候查起来有票根，就被那个特务蒙混过关。跟他一起来的一个手下一个小子呢，看见他，这个他就是那个特务哦，掏香烟掏出票根来，仍旧收好，预先讲好了接应的车子不要管这个小子。怎么可以不管这个小子啊？那个小子不是就被抓了吗？
就送他去死啊。
对啊，怎么可以这样，
就当替死鬼的感觉。
对啊，想必总是一个人溜回去看电影了，所以那个小子看到并没有任务要完成，所以他又回去看电影，于是就被抓了。那些混小子，也就是易先生抓到了一票这样的混小子，经不起讯问，吃了一点苦头就全部说了。因为那个严刑拷打真的是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了。易先生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轻灭了香烟，抿了一口茶，还太烫，早点睡，太累了，一时松弛不下来，睡意毫无。其实并不是什么松弛不下，而是因为刚刚他经过了一场生死劫难，
对，生死大难，
他没有办法睡觉，而且他处死了王家之人。
没错，他心里应该五味杂陈。
对啊，今天真是累坏了，一直坐在电话旁边等信，等信是等讯息哈。连晚饭都没有好好的吃，所以他其实有一点点的在焦虑王家之的下场是如何。那我想李安也是从这句话开始去发展易先生对于王家之的一种不忍心吧，对王家之有一种这样的情怀。他一脱险，马上就去打了一个电话，把那一带全部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就通通枪毙了。
好快啊。
所以这个时候王家之确实已经死了。
对。
王家之临终一定恨易先生。你觉得恨的点在哪里呢？
我觉得因为在之前他应该有感受到易先生对他是有感情的。
喜欢的。
对。但是这个感情终究没有办法抵过他的任务。
怎么经不起这样的一种，我是特务，我来暗杀你又怎么样？难道我们之前的互相的喜欢
都是假的吗？
对啊，怎么都不见了，你怎么可以忍心把我给杀了呢？不过易先生并不是这样想哦。易先生他说：“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气概， 王家之也不会爱易先生。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对啊，所以男人就秉持着他可以使坏，他也没有在管女人喜不喜欢。总之女人好像应该就是要喜欢这样子
很 man
的、好，真是很糟糕。当然易先生也是不得已了、那这句话也是某方面站在易先生的角度来看，他一定要处死这些人，
没错，
因为他还要继续当他的汉奸。
对，
如果释放了王家之，那一定会被人讲话的嘛、日军宪兵队还在其次，周佛海自己也搞特工，视内政部为偏支机关，就是相关的机关，正对易先生十分注目、这是易先生的什么处境？
就是其实内部彼此也都在互相监视，
没错、所以他更不能够对王家之有特别的一些照顾、一旦发现义工馆的上宾王家之竟然是刺客的眼线，也就是后面有一票的国民党的特务的话，成什么体统呢？情报工作的首脑易先生怎么可以这么糊涂，
居然这么的明目张胆？
对啊，
就被人家闯入。
现在不怕周佛海找茬子了，因为处死了所有的人、如果说他杀之灭口，易先生呢也是理直气壮，也就是说易先生他下令杀害了所有的这一干人等，他是非常有理由的，因为本来就是一个要杀害易先生的这样的计划嘛、不过是些学生，不像特务还可以留着慢慢的逼宫榨取情报。好，所以这里解决了为什么这一票学生当天晚上九点多就死了，
为因为反正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没错、就好可怜的学生、
对啊，因为他们也不懂啊，
就看穿了你们根本也不是有经验的，所以背后也不知道，
也没有其他更重要的讯息，
对，也没有办法深入国民党，那我留着你干嘛，
就死吧。
对啊，好糟哦。拖下去外间的人多了，讲起来又是爱国大学生要暗杀汉奸，这传出去对于这些卫日机关的影响是不好的，好像很多学生都想要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是有一种风潮会被带起来，所以必须要封锁这样的消息。好，所以这些人不能够让他们拖下去，总之呢就要立刻处决。这个拖下去指的是日期的拖。易先生对于战局并不乐观、这个就在电影当中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戏，也就是王家之跟易先生他们在一个日本的小酒馆里面
唱那个天涯歌女，
对对，那种互相联系的感觉。那你可以看到易先生他已经准备好万一日本方失败的话，他自己也是有一些选择的、知道易先生将来会怎么样呢？得一知己死而无憾，这句话怎么解读啊？这个知己是谁啊？
王家之吧。
王家之、完全能够懂自己的女人红粉知己并不多、所以王家之的出现对于易先生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礼物，他甚至可以重要到我可以为你死了我都觉得你的出现对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易先生觉得王家之的影子会永远的依傍易先生安慰他一辈子。真的吗？如果你是王家之，
我觉得
你还要去找易先生跟他在一起吗？
我觉得陷入爱里的女人是有可能的、对啊，
因为王家之好像没有地方去了，
而且他是真的爱上他。
对，虽然王家之恨易先生，王家之最后对易先生的感情强烈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是在说绕口令吗？
就是真的爱到不行、他连国家大事都可以放弃了。
对，国家的存亡，
对啊，
对王家之来说都不比我要跟易先生在一起重要。
没错，
这完全就是用细节来颠覆大叙述的非常好的典范。好，我们小说的重要的句子来了，他说
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昌的关系，最终极的战友。
哇，这句话讯息好多、什么叫做虎与昌？我们会想到一个成语叫做为虎作伥。
没错，
这句成语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被老虎吃掉的话呢，你还甘愿变成让老虎使唤的鬼，在前面帮老虎开路，找寻其他的猎物，会吗？
天哪，
一点恨都没有，
好可怕、哦！
也就是王家之跟易先生的关系，
就是他们回到那个最原始的追求情欲的、
性欲望的，
对
对。不管你什么国家身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喜欢这个人。
对，
而且这个娼还谐音娼妓的娼，
没错。
我也就回应到我们这篇小说不断出现的什么舞女啊、娼妓啊、
妓女 啊
这些王家之的某一种隐喻。好，所以到底谁是猎人，谁是猎物、啊、
彼此互为，我觉得
都是、因为王家之是猎人的话，易先生就是猎物，因为他主动去亲近这个猎物，想要把猎物干掉。
没错，
这个本来就是猎人的工作嘛。
是的。
那易先生是猎人怎么解释呢？
我觉得他其实对王家之的身份也
早就知道，
早就有底了。对，所以也是一种在观望的感觉，
所以
猎人在观望。
有小动物接近的时候，我是要准备吃你的，但是呢，我喜欢你啊，所以我暂时跟你在一起，享受你的年轻的身体。那我要你死，立刻就
得死，没错。
好，所以他们是彼此互为猎人跟猎物的关系。其实这个也是汪精卫政权跟易先生的关系、其实也是王家之跟背后的国民党的关系，
就那个依附关系。
对，彼此之间可能都会在某一个时刻当中抛弃掉对方、这种没有情分的关系。好，这才是最终极的战友。天哪
天哪，
原来世界上最决绝的事情是这样的一种胡与昌的关系。
后面那一句好厉害。
他说
他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这个他是易先生，
对，连做鬼都是他的。
好，我们的时空回到了义工馆，三个吵杂的女人、这个三个黑斗篷也就是易太太找来的打麻将的这三个女人，多了一个、本来只有两个嘛，我们开场的时候有两个，一个是
马太太，
马太太，另外一个是不知道的。那因为王家之他突然离席、所以又找了一个，所以是三个黑斗篷加一个易太太。易先生啊，请客请客、三个黑斗篷一看到易先生就开始闹，说我们肚子饿了要吃饭了、明明答应我们要请客的。易太太就笑说，
马太太不也答应请客，几天没来就不提了。
立刻给马太太一个颜色，
没错，
你在那里叫什么，那里起哄什么，
你
自己都还没
请。
对，好，这是易太太对于马太太的一个不是太友善的回应。马太太也不是省油的灯啊，马太太说，
太太来救驾咯，易先生，太太心疼你。
哇，这句话好酸哦，
很酸，超酸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马太太跟易先生是有关系的、但马太太故意就是要在易太太面前表现说，哎呀，你们很好啊，你们就是恩爱、神仙眷侣。易先生，你到底请是不请啊？这句话是谁说的？没有主持，
对，
可能就是那些斗篷们说的、在起哄。好，我们来看马太太就望着易先生一笑。欸，这个笑太多讯息了。
对呀、好可怕哦。
就你觉得会马太太在说什么话？
里面有非常多的讯息。这个笑也有一种勾引感。
对。或者是哎呦，你们感情很好，夫妻感情很好，把我甩在一边了。
有一种戏虐感。
对。马太太说，易先生是该请客了。哇，这句话更厉害了。张亚玲说，马太太知道，易先生知道。马太太是指那宠请酒。
哎呦，
哎，我们再说一次哈、马太太知道，易先生知道，马太太指的那个该请客了，指的是王家之变成你的女人了，你应该要
请客
大家，因为你又多了一个太太，
你又得到一个女人了。
对，所以马太太什么都知道、
好可怕、
对啊，其实我们就要回到他们下午在打麻将的时候，其实马太太如果都知道的话，那个对话里面的那些暗潮汹涌是很精彩的、今天两人双双失踪，女的三更半夜还没有回来，指的就是王家之，而易先生回来了，又一点 精神恍惚的样子，脸上又憋不住喜气洋洋，带三分春色，看来还是第一次上手。这个我们进入的是马太太的心理空间，
没错，
她觉得哎呦，你今天易先生看起来有点
精神
春风得意哦，
但又有点、
哦、应该是你带王家之上床了吧，
他的心理的盘算是这样想的，
他才会说易先生你该请客啦，又多一个太太了、哦嗯、但易先生不是这样想啊，易先生说哪是第一次啊，
早就很多次，
第三次了，
对，
而且王家之已经死了，
对，
易先生提醒自己要记得告诉自己的太太说话要小心点哦。欸，这个后面是一个冒号哦，所以后面应该是
易先生
告诉易太太的那些话、嗯、什么话呢，他那个麦太太啊，就是王家之家里有急事赶回香港去了，就是那些打麻将的太太们如果问王家之去哪里的话，你给我这样回答，
口径要一致，
对、嗯、都是易太太引狼
入
室，住进来不久，其实易先生就知道王家之的来路是不对的、嗯啊、认为可疑，就派人去跟踪王家之，就发现到一个重庆间谍网，重庆就是国民党的嘛、啊、
对，
正在调查，又得到消息说宪兵队也封闻，也就是除了易先生的特工之外呢，宪兵队另外一个单位也开始调查重庆那方面在上海的一些活动，也就是王家之等人，因此不得不提前行动，这个主持是谁，谁提前行动，
易先生，
对，易先生，所以易先生封锁整个电影院的珠宝店的街区，本来应该是可能后几天后一个月的计划，但是居然今天就行动了，是因为不要让宪兵队抢攻
先、嗯、捷足先
登，就这样子、嗯、那就牺牲王家之呗，
无毒不丈夫 吗,
吗，
无毒不丈夫吗，
天哪、哦，不然就会被宪兵队冒了功去了，
天哪，
查出来呢，对啊，走的是易太太的路线，就先接近愚蠢的易太太、嗯、然后再接近易先生，这个说出去是非常难听的，对于易先生真的是有妨碍、哦、
没错，
所以易先生就好好的吓唬吓唬易太太、嗯、免得以后听见马太太扳嘴又要跟易先生闹，哎，这句话完全点明了马太太的关系。
对，没错。
对，什么关系？
就是情妇关系、啊。
没错，因为马太太曾经扳过嘴，要易先生可能做出一个决定。
对，
什么决定呢？你要我还是要易太太、嗯、之类的
情妇的，
或者是说我不管，你要给我钻戒。嗯。于是马太太手上有什么三克拉的钻戒、
啊，什么火油钻还是什么的。
总之呢，太太曾经跟易先生闹过。所以张爱玲现在才会说又要跟他闹，这个又字表示说是第二次以上、
嗯、对，没错、哦、
所以一定有第一次。我们来到小说的最后面了，张爱玲用了好多好多的对话这些对话其实都是在说吃东西，我们要去哪里吃，因为三更半夜打牌打很久很累了很饿了、嗯哦、好，那我们就请静甫老师跟我一个人来念一句、哦、我先，易先生请客请客啊，太太代表不算，
太太归太太的，说好了明天请，
晓得易先生是一个大忙人哦，你说哪一天有空吧，过了明天哪一天我都可以，
请客请客，请吃来喜饭店，
来喜饭店就是吃个拼盘耶、欸、嗯，
哎，德国菜有什么好吃的，就是个冷盆，还是湖南菜，换换口味，
还是吃鼠鱼呢，这个昨天马太太没有去哦，
我说还是九如，好久没去了，
那天杨太太请客不就是九如吗，去过了，
那天没有廖太太啊，廖太太是湖南人，我们不会点菜，
吃来吃去四川菜湖南菜都辣死了，
告诉他不吃辣的好了，
不吃辣的怎么糊得出辣子呢，好，我们这些对话最后就是要点出最后这个梗，也就是
辣，
不吃辣怎么糊得出辣子，好，这句话作为一篇小说的结尾什么意思啊，
表面上的意思当然是在讲那个
湖南菜四川菜，
湖南菜还有在讲那个麻将的事情嘛，
嗯，
糊这件事情
对，
但其实就是像老师之前有讲过嘛、嗯、那个辣其实就是心狠手辣的辣，
像易先生一样、
嗯、
做事这样子
决绝
利落决绝、哦、最后一句话是喧嚣声中易先生悄然走了出去， 我们不太知道易先生心里在想什么事情，但我们可以知道更多的是他为了要自我保护，他已经想好一套说法，怎么样跟他太太说王家之去了哪里，以及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没错，
告诉他太太，你绝对不可以再这样，来路不明的朋友不要交之类的。
没错，
但好像没有太多对于王家之的一些留恋之情。
没错，
那这些留恋之情我们会在电影当中李安这个温柔的导演里面看到啊，最后易先生是含着泪
在那个房间里面
镜子前面坐在王家之睡过的床上。
没错，
在想着王家之。好，那我们小说看到张爱玲描述的易先生是比较心狠手辣的。
对，
好，我们之前看过王家之，他有一个恐惧点啊，这个点呢是他在进到珠宝店的时候，他想起来他以前看了电影，如果看到一些比较惊悚的或者是紧张的画面，尤其是那种球形逼供的时候呢，王家之选择的动作是背对荧幕，他不敢看。那你觉得李安在电影当中有没有类似的发挥，就是王家之跟电影之间有一些对话？
非常明显，因为其实在电影当中有两幕吧，他走进去电影院看电影，
王家之看电影。
没错，王家之看了两部电影。
他看了什么电影？
其实看电影这件事情最早发现或是提出来的人应该是李欧凡老师。他就提到说在色戒里面，李安其实安排了王家之去看了两部，一部叫做寒夜情挑，那一部叫做断肠记，或叫做月夜情歌啦。
这都是西方，
对，都是好莱坞的算是肥皂剧。肥皂剧
爱情片
都是爱情片。对，那很有趣的是许多学者也有观察到，就这两部片跟整个情节是非常有关系的。譬如说第一部片寒夜情挑，它其实是在讲一个女人爱上有夫之妇。
那不就张爱玲吗？
那不就王家之 吗？对啊，就是非常，我觉得李安太会选，应该说那个编剧很厉害，王慧玲吧。就是他抓了非常的好。然后因为在这一幕之前，其实是王家之正在写信给他英国要结婚的那个爸爸。爸爸抛弃他，对吧？
对，
然后还跟别的女人结婚。然后下一幕就带到他去看了这部电影。对，
我记得王家之是大
哭，
对不对？
没错，
他哭的点第一个是可能是电影，
对，
第二个可能是他爸爸把他抛弃了，
对，就是居然娶了另外一个女人，然后把我抛弃，
对，这个是女儿不太能够接受的事情。
没错，
那也连到王家之自己现在要去破坏易先生
的婚
姻，
对，
以及又连到张爱玲她自己也把自己活成一个破坏胡兰成跟他原配的
关系，
那个小三，
非常厉害，
好厉害的互文哦，
好厉害。
这是第一个电影，
然后第二个电影就是一个爱情故事，就是月夜情歌。那月夜情歌它的故事是在讲说有一个女主角，她是在唱片行工作，然后那个男主角来唱片行相识相恋的过去，所以是在一个回忆美好爱情的一个过往。对，也是一个俗烂的肥皂剧，
浪漫文艺爱情片。
对，但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爱国宣传片的广告，就是以前日剧时代不是都会放一些什么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这种片子。对，然后刚好在下一幕就是他看完电影走出来之后，邝玉明就来找他了，要进行第二次的刺杀。所以那个抗日的情节其实在那个电影里面就慢慢的衍生出来。所以这两部电影呢刚好就被放到了李安的色戒当中。
对，他其实电影本身有意思之外呢，连接到王家之自己的生平，他也跟上下镜头是很好的一个传接的功能。
对，而且再补充一下，就是在看月夜情歌之前，他其实去上了一堂日文课。对，所以他对那个日本的情节其实
是有认识的，
是有，对，而且是慢慢递进。对，以至于邝玉明第二次来找他说再加入一次刺杀行动，他才答应，就那个心理动机是有被建立起来的。
对，
非常厉
害。这个是李安从小说没有写到的这些可能人物的心理活动再去发挥的。
好强。
还有吗？
还有其实有一部是虽然没有进去看电影，但是他经过了一个电影海报，那李欧凡老师就有说那一部片子应该叫做博爱。
哇，这么博学，看到海报
很厉害。我觉得
博爱是什么电影呢？
博爱是一个类似爱国片，也是以汪伟，
也是西方片，
没有 是,、
啊、是国片、啊、
是国产片，然后也是以汪伟政府为背景的故事、哦、在讲爱国的、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也补足了那个王家之他想要加入这个刺杀行动的一个动机、嗯嗯
嗯、就是爱国强，
对，爱国，
对、啊、对, 对，但是最后翻车了，所以
大翻车。
在他还没翻车之前，其实他还是对于报国是有热忱的。
没错，
我们这篇小说叫做《色戒》哦，两个讯号，一个是色，我们会联想到情欲；那么戒呢，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在你身上的某一些规范，你是某一些事可以做，某些事是不能做的。我记得在张爱玲的某些文章当中，她有讨论到这个题目、哦、曾经被改过。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是色逗号戒，对、啊、
没错，
这个是现在的版本，但之前好像不是这样哦。
没错、嗯、其实她有经过几次的改正了，她、嗯、原本一开始是用顿号，
就
是色顿号戒、
哦、就是苹果香蕉巴拉，
对，那个顿号罗列很多小事情
的
时候会用的顿号，
色顿号戒，
对，没错。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版本应该是在1977年，
是在他出版之前是用了顿号
哦，他原来在稿纸上的，
对，写的是顿号，
顿号，
嗯，但是
顿号的意思是张爱玲把这两件事情看作是两件事，嗯，色就是色，戒就是戒，他
对，就是有点并列关系的感觉，
并列，
对。后来他交给皇冠杂志出版，
第一次刊的时候是，
对，皇冠居然把它改成间隔号。
什么叫间隔号？
就是一个点点，
一个圆
点，黑色
点
点，对，没错。
我们现在叫音界号，就是外国人名跟姓中间那个音界号。哎，皇冠编辑怎么可以这样？
对，这个版本是1977年的12月初出刊的。
嗯嗯，
对，所以呢，张爱玲
擅自更动，
对，张爱玲傻眼，
他
就想说，
题目也这么重要的，
对、啊，我不是用顿号吗？
没有问张爱玲说，
对，
嗯，
但因为其实，在出版上面来讲的话，这个音界号会比较有醒目的功能，嗯、就是比起顿号，顿号感觉
比较
美丽，
哦、
对对对，嗯、那个音界号比较漂亮。
为什么不问张爱玲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张爱玲那个时候70年代末在独居、嗯，
对，也
因为她不太收信的，
对，
她可能两个月才收一次信，
那可能皇冠等不及了。
对啊，而且张爱玲也不接电话，所以真的要说，哎、欸，张小姐，你用的那个号是顿号还是圆圆的？看不出来。
对，
那可能编辑就自作主张说圆圆比较漂亮、嗯，
对，选择了一个在出版上面比较有利的。
所以1977年12月第一次刊登色戒的皇冠杂志居然把它改成音戒号，
对，没错、
哦、那张爱玲傻眼之后呢，
最后呢他就跟皇冠这边讨论，
嗯，
然后在1983年的时候呢就最终选定了逗号，
枉然记里面，
对，枉然记里面最终选定了逗号、
哦、我觉得逗号意义更多耶，
嗯，
它会有什么意义的可能性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色戒并行的两个概念之外，我觉得又有一个意义是连接的意思。
对，
通常我们一句话还没说完，句子跟句子中间我们会用逗号嘛，
对、哦、
所以上下句的连接如果是这样的关系的话呢，它的意思可能就会变成色是一种戒，
补充说明色这件事情、嗯、
或者说色像是一个戒，
嗯，
或者是说色跟戒两个是两件事也可以，
对，就它有更多的诠释的可能性，
对对
对, 对，因为其实小说也是这样子，
对啊，
对，
你没有办法这么明确的区分出那个中间的关系是什么，
对、
哦嗯、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因为小说把色写得很隐晦，
嗯，
但是那个戒的感觉很明显，
比较多，
比如说透过戒指啦，然后还有那个整个氛围营造的很好，
对、嗯，整个当时国家生死存亡关头的那个
对
爱国的戒律，
对，反而色被隐藏了起来，
对，但是其实色才是最汹涌澎湃
对
坏事的那个因素，
所以我觉得张爱玲回到她的命题上面，嗯、她选择了一个哎。 透过这个小小的标点符号来告诉、暗示大家、其实色才是那个很重要的关键，
更接近人的，
对对对对。
好，所以张爱玲非常聪明的用了逗号来表达出一种更暧昧但反而更精准的一个意思。好，好，1940年代的张爱玲一直想要出名，要趁早，文字风格比较华丽苍凉，好用警句跟譬喻，传奇就是她的代表。1950年代的张爱玲爱情事业两失意，文风就批变，成为平淡而近自然，秧歌是其中的典型。1970年代的张爱玲，也就是写色戒时候的张爱玲，她走过了赖雅过世的低潮，又呈现出一种更新的破碎藏闪的晚期的风格。那什么叫做晚期的风格呢？靖甫老师有没有一些概念？
晚期风格呢，它其实是由阿多诺提出来的。那后来在萨伊德他也有继续的针对，
他书名就叫晚期风格，
没错，
非常精彩。
对，其实阿多诺在讲那个贝多芬的时候就已经很精彩了。
对
对，然后萨伊德再根据阿多诺的说法，再提出了新的。
对，阿多诺发现到贝多芬晚期的风格非常的不按牌理出牌，
对，
就完全
是混乱、
乱的、
破碎的。
对，怎么会这样呢？是艺术家江郎才尽了吗？还是一种突破呢？
我觉得应该是说，他在那个贝多芬的晚期风格里面，其实有提到说，他认为贝多芬晚期的音乐作品是放弃了一种与所属的社会秩序沟通，然后跟
他不想跟其他人有任何的联络了，
没错，
就是读者读得懂读不懂不是我的事，
就他很面向自己，
对
对，
更诚实、更真实的用艺术来塑造自己。他没有在管什么读者听众了。
然后后来萨伊德也有说到这件事情，他说这种风格其实有一种片段性格，比较支离破碎一点，然后比较晦涩难懂一点，对，所以其实张爱玲的
色戒就有如此，
对啊，
对啊，
就是看不太懂，比如说色戒里面的
初学者啦，对，
很多对话都没有主词，
对，
所以你不知道在讲什么，
句子跟句子那个连贯性落差很大，
就有点断裂感，
对。
对，
就像是我们之前看到在前面的那些太太们在聊天，如果你没有把这些聊天的对话连起来的话，你可能就只觉得他们就是一般的聊天而已，
在打麻将，在聊天。
但是如果你把他们连起来，你就发现到哇，那个人际关系，那个互相的牵扯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叫做晚期风格，
没错。
好，总之这样的一种晚期风格展现在张爱玲的作品当中，呈现了一种破碎的片段的，不太管读者的，所以读者会觉得非常的晦涩难解，很多很多的缝隙。但这个就是张爱玲在晚年想要追求的一种比较接近海上花列传的一种写作的姿态，那些充满缝隙的风景辗转的点出了这些人物之间的幽微隐晦的关系，以处处的闪避跟不在场去攻击那些可疑的整体，去消解掉所谓的宏伟的叙事，而我觉得可以得到一种更深厚、更真实而且更内敛的一种写作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去接近这样的作品的话，一句一句去分析，而这个作品可能就会散发出它的光彩来。好，好，非常谢谢靖甫老师这七集，
天哪，
陪我们细读色戒。当然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许会遇到重重的阻碍，但是没有关系，如果愿意听我们的讲解的话，你可以从中认识到什么叫做张爱玲晚年的追求。谢谢靖甫老师，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